到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美好的清晨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以利亚，我们众所周知，是以色列国中间重要的一位先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以利亚跟摩西同时并列，你就知道以利亚在上帝国度中间，特别是救赎的计划中间，是占多么重要的分量。那以利亚他实际上是在亚哈王时代做先知，是以色列历代以来伟大的先知之一。他的名字啊，他翻译过来是我的神是主。好，我们一起对旁边的人说，我的神是主。是，那假设呢，你从小的时候，那你的名字就是这么严肃的这一个课题，其实这有一点不太容易啊。那每个人见到你，我们通常骗的小宝宝说，宝宝你好啊，说逗逗他，对不对？哎，今天吃饱了没啊，功课做好了没，通常都是这样的吧。可是假设你发觉他的名字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严肃，我的神是主，其实这个孩子从小长大，其实他就非常的严肃，他就经历到上帝给他的那个荣耀使命，他一路以来上帝都是这么建造，所以这个人是很特别的。而在列王记上17-19节记载着以利亚分别在撒勒法、加密山、何烈山学习经历神，也在不同的情况，包括缺乏中间、征战中间或惧怕中间学习经历神。如果这么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从他出生被神命定一路以来都要学习经历神，何况是你是我呢？所以让我们今天在这美好的清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子的透过以利亚的经历神，你我也一起来经历神。第一个就是在缺乏中间经历上帝的供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在缺乏的光景中间，缺乏的光景中间，我们的心境会有怎么样子的，当时候的这样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对我们自己和对旁边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在圣经中间记载着这一段话，耶和华他要以利亚往撒勒法去躲避旱灾，当时上帝就叫他住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吩咐了那里的一位寡妇供养他。以利亚就去了，去到那里遇见了寡妇，向他要求点饼吃，寡妇就立刻起誓说，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回家我们做了死就死吧，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你还跟我笑啊！这种这样非常的不舒服的感觉，也无奈的感觉。而以利亚就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真的也就照着去行了，神迹于是发生，面跟油从来不缺少，正如上帝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上帝差派先知去，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的感觉。撒勒法到底什么地方呢？它其实是西顿古城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化炼厂而已。就以利亚来说，其实去哪里不是很难，因为反正到处都是饥荒，这里也没吃的，那边也没吃的，其实都一样。可是要去找谁，对一个以利亚来说那就难了，因为他要向一个寡妇要求养生，这件事情对他是非常困难的。怎么说呢？被一个寡妇供养，这不是要饭的吗？那还要一直要到旱灾过去，羞煞我这个大男人了。那怎样？还要我住在他家？那么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我是住在阁楼上，那烙人画饼，进进出出，闲人闲语，那闲死我这个清欲者。对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其实他也有很多困难，他必须要突破。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走出自己的格局，回应上帝的命定。 神啊，拜托你不要这么折磨我，好歹我也是先知学校硕士毕业的，我没有吃香的喝辣的，但是只吃这点小饼，这待遇未免也太差了吧。上帝啊，拜托不要这么消费我，好歹我在这世界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啊，你不给我一个天大的事情做，但是芝麻小事也不让我做，每天躲在这里只有祷告，等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虚弱到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刚强到，上帝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做？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两个极端晃来晃去，总是找不到上帝对我的命定，总是好像摆不到那个位置，老是觉得怀才不遇，老是觉得怨天尤人，老是觉得时不我与，哎呀，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问题了？难道我这个人是多余的吗？可是不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那美好的心意，对你对我，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贝，那么难道就此一生吗？应该不是。如果信主的人一直是少数，在我们台湾不过也就是6%或7%吧，还有90多个人在外面，那么上帝一定会使用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中心，最少帮助我家人、我的同学、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扩而大之的有一天很可能影响这个社会和国家。但是如果叫我憋在这里什么就不做，只等，哇，真累啊！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样的想法。当以利亚在缺乏无助的情境中间，每一位服侍者，你跟我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撒勒法，有一个吃小饼的功课要学，学习在缺乏中间经历上帝的供应。虽然那个供应对你来说不过就是活着，没有什么丰富，那你是不是愿意安然地受一个限制，很耐心地等候上帝，对付自己的自尊心的作祟，调整我们自己伟大的心智，等候上帝再一次的差遣？等候的工作非常不容易，对一个身经百战精炼的情报员来说，最后一个学习就把他关在一个安安静静完全无声无息的房间里面，然后就在那边放着，没有任何的声音，每一天只是咯咯一个小门打开，送进一个饭，咯咯咯又关下来，然后你想找他说一句话都没有，然后直到最后你快要发疯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有冰冷的四壁，那个就是等候缺乏。你耐得住吗？如果要死，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战；要活，勇敢地为他彰显荣耀。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没有任何事情领导我，没有任何人理我。那真是有考验了。在等的过程中间，你要抖落一切你自己心中的繁杂的思虑，放下你自己一切好高骛远的大志，回到一个最核心的内在，我为什么存在？当你开始问我是谁，立刻反应神是谁，立刻回应他与我有什么关系？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最缺乏的时候，最没有旁骛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的时候，就回到了你生命中间的最核心，一点一滴的重新与神恢复关系，寻求他的旨意，再次的厘清你人生的步伐，哪怕是走一步都走在上帝的旨意中。至于说这个寡妇跟孩子，他们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寡妇说这一把这一点，但事实上回过来看这个见证，那真是一绝一妙，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上帝要在缺乏中间开启你一个生命的眼睛，重新定义你世界周围的一些事物， 你的看法会不一样呢。从小自我到大世界，从你个人的缺乏回到上帝的荣耀，生命就此转弯。求神帮助你，虽然透过母子两个人现实生活中间的一点点，但是上帝让所有信靠他的子民认识他是蛮有恩典的神。对以利亚来说，先为我拿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这以利亚真够绝的了。别人都已经说没有了，你还强人所难，而且是一个妇道人家，你还跟他计较，这会不会像话吗？通常我们大概男人就向后退一下，说好了好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戏不演了，哎，这话不说了，算了算了，因为没什么好玩的了，因为都说死了，都说绝了，你还能怎样呢？别人已经说没有了，你还跟啊在在，可是以利亚就不一样，做神仆人的，做服侍上帝的，神怎么说就怎么做，虽然世界都没有任何的出路，你看不到任何的雨露，但是你仍然要相信神是丰盛的神。于是他还是说，不，照你所说的，给我做个小饼给我。他还是这么说。所以说，当牧者在教会中间跟你说，教会中间应该照顾传道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后面蠢蠢心中动的，然后咬着牙说，这个传道人正在说自肥专案了。不是，他是照着上帝的话，你们尊重神的仆人就是尊重神，不是要我们住高楼洋房大厦，不是这个，是说让我们生活中间所需的不予匮乏，没有后顾之忧的权利服侍，这在神看为美好。上帝岂不会加给教会更多更多的丰盛，赐给你更多更多的荣耀吗？因为你愿意尊重他的仆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传道人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要守十一奉献，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要把时间分出来服侍上帝。那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多么困难，幸福指数多么低，你还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这么多的课程要训练，这么多的服侍要走，还要我们说存钱出去外国一起短宣干啥？不，你就听着，尽你所能的去做吧。上帝的话语既然说了，既然吩咐了，三流的策略，因为有一流的同心合一，事情就成了。哪一个事情是通过我们的理性在做决定的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理性主义就好了。不，上帝有他的意志，有他的做法。如果神要先跟你商量，那么他就不是神了。所以他只是把他的意思告诉你，尊重你。如果你也是心悦诚服的，全心以赴的说，主啊，我愿意，那多好。圣经中间有多少伟大的姊妹在神的面前忠心谦卑，只要主你说了，我心尊主为大，我临我的神为乐，这多么伟大的顺服啊。不过导师圣经中间有很多的弟兄们啊，推三阻四的，铃铃啷啷的，躲来躲去的，哎呀，求印证求印证求印证，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看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因为已经太明显不过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学习看见似乎不同情理，其实就是神机骑士的开始。你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你到底是要穿越过你自己信心的围栏，看见那一位行神机骑士的上帝，还是把那行神机骑士的上帝拉到你自己的镜框中间，把它放在那个框上，每天你给他三鞠躬，然后就算了事，让他成为你的仆人，还是你成为他的仆人？求神保守带领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优先次序，那就是尊重神。其实属灵优先次序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就不是这么一条边嘛，但是常常这个是我们信心和野心的分水岭，是顺服不顺服的试金石。没有通过这个考验的人，他越发的不愿意服权柄。有一天，终究有一天，隐藏心中的那个骄傲会露出来， 会显露出来，这是魔鬼的根源，要特别的谨慎。在神的面前没别的，就是顺服到底。为什么弟兄们有时候要受一些严格的军事训练呢？要是不跟你说这个说那个的，就照着去做就对了，上面说了话就去干。当我们到服兵役受训的时候，拿那个小脸盆把那沟挖一下，心想说等一下用这个还要来洗澡，洗澡完了以后还打饭，再不签哪怎么吃啊，你还不去照做吗？做完了以后，哇，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把那个工作把那个水沟挖完了，用我的脸盆挖完了也洗干净了，站在旁边。然后我们的排长说，你站着干嘛？你站着干嘛？哎，我那不是站在这儿干嘛了？去过站到中央是罚站。哎，我不是率先做完了吗？做完了还罚什么站呢？我想不明白了，在我小脑袋里面并没有什么有个谱要我们下面去做。我就站在那地方想，我到底哪里错了？我到底哪里错了？我到底哪里错了？想得非常的不舒服，整个大专兵的那个怒火轰就开始烧起来。这个人怎么可以管我呢？他凭什么？我也没有做错，怎么搞的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所有的班兵一个个经过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害怕，说怎么回事，发生什么回事，燕子连被站到那边罚在那边，他不是最听话的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每个人都不敢讲话，都拿着小瓢儿子赶快去到饭厅等吃饭了。哇，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突然班长过来说，你站着干啥，还不赶快去吃。哇，还好手中没有兵器，不然的话铁砍人了。于是赶快跑到了餐厅的后面，心想说这怎么回事，虐待我们的自尊心嘛，还怎样啊？因为我那没办法进去，我一个人就躲在餐厅的旁边，躲在一个小呱呱角里面的外面，然后在那边蹲在那边哭，心想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定要把我们踩在脚下然后才叫顺服吗？开始想，想不明白，按照我那个年龄怎么可能会明白。虽然我是军人世家，在眷村长大，可是每一件事情也多多少少有个理吧。哎呀，心里非常的难受。于是没得孩子走进去吃饭，坐在那个脚上，刚坐下连长就说，燕子连，我就哟过来，我就过来拿着碗，拿着碗，我就走上前去。连长就当着众人的面，还有旁边的排长连长的面呢，就直接的啊给我了一个鸡腿，说拿回去吃吧。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天哪，一大堆怎么搞的，理不出个头绪来了。然后呢，是我就回去了。在回去那个短短的二三十步中间，我就得到了一个生命中间的结论。体会上意是明白上司甚至我们上帝的那个善意，而不要抓住那个语病中间刺痛自己的内心，活在生活中间的角落里面，百思不得其解，愤怒的不得了，然后烧骗了我自己的人生，烧骗了我的脑子心灵，烧骗了我前面的前程似锦。我一大堆不必要的愤怒把我自己埋没了。我要听得好，我要知道怎么样顺服上帝的美意。就在那一刻中间，一直到现在，你看学习了这么多十多年，我终于越来越明白，听要会听，不要听错了，体会要体会对，不要体会错了，免得魔鬼勾住你情绪中间的坑洞，然后甩来甩去，甩来甩去，折磨你的一生，让你什么都干了，就是没有服侍神。可惜生命中间不要落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如果你不顺服落在他的手中，其实很严肃的。因为我的主，我的神，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靠近他，生命就得着意义，若离开他，生命尽都虚空。当你找到了生命的属灵次序，像以利亚一样愿意顺服圣灵，不问一些 奇奇怪怪的问题，因此寡妇跟小孩也愿意顺服以利亚的意思，不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顺服就生出顺服，生命就影响生命，教会就会归正，社会才会真正的转化。所以当你讨论到社会的转化，教会的归正，先从自己开始，回到上帝的旨意当中，专心寻求而顺服，哪怕是走一步都是顺服到底。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征战中要经历上帝的大能。以利亚他领受了那个等候之后，旱灾还是旱灾，可是上帝指责以色列民跟亚哈王，要以利亚去对他们说话。于是以利亚去责备亚哈王离弃耶和华的诫命，随从巴利，要他招聚以色列众人喊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以及他的太太耶喜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偶像中间的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来。双方就开始预备祭物，准备朝拜他们自己所认知的神。外邦的神的先知就用各种的方法要使祭物着火，可是怎么样都没动。可是以利亚他就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和周围沟边的水。这不就是很明显吗？告诉你说谁的神是真神。于是众民看见，立刻俯伏承认耶和华是神。以利亚一点都没有等候，立刻指挥众人抓住巴利的先知，杀败他们在基顺河边。这就是圣经上所说基顺古河光辉烈烈的光景，就是全力以赴的扫除了一切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先知偶像。而以利亚在这个事情之后继续上加密山顶，屈身俯伏，将脸放在两膝之下，不断的祷告求神赐下雨来，而且要仆人上去山上向海观看有没有什么征兆。一直到第七次，仆人回来说看见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像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赶快上去告诉亚哈将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来。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神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一直到城门口。这一份得胜荣耀的光景，也是因着前面在干枯无水之地中间的专心等候，而如今正在第一线的征战中间。我不知道你会如何面对。亚哈这个王是以色列的第七个王，品行恶劣，意志薄弱，大大的得罪神。其实以色列民也随着他们的王的意志走上偏离真道的路，所以他们也敬拜了偶像，随从了巴利，真是得罪了神。而神在这个地方显出他的能力，杀败仇敌，这样的神迹是要显给亚哈王，这个得罪神的亚哈王，以色列这得罪神的以色列民看的，让他们有回转的机会，归向万军之耶和华。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就是要让他们真真实实的硬碰硬的看见上帝的荣耀能力。在征战的同时，我不知道你我是怎么样的面对，上帝已经把你推上火线，在第一线中间荣耀服侍，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光辉烈烈的成果，你可以感受到如吼叫狮子一般吞噬你的那个魔鬼的野心还有力道。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继续守望祷告是很重要的，要注意观看神的作为，查验神的带领，随时随在还是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因为前门荣荣耀耀后面破漏不堪。小心谨慎， 也要特别的注意，开始前要祷告，完的时候也要祷告，务必将前中后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堵住有一切可能的破口，使得教会在神的面前如完整的圣殿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也是一个丰富，非常的重要，一直守望到底，祷告到底。每一位服侍者都有自己的加密山，看小云的这个功课要学，学习在征战中间要经历上帝的大能，持续的求告直到成就。这个时候有可能你会有一个自意自满的现象会露头出来，要特别的谨慎，所以要立刻对付这种自意自满。有时候自意自满的人呢，话呢说到嘴里面就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感受了，其他的同工就觉得不是滋味。那么有时候呢，有一些虚弱软弱的人来到教会，很快的就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自意自满，觉得这样的人，可怜的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份的价值观，脱离了上帝原来有的那个慈爱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要小心，我们要非常善待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弱势团体，要非常的谨慎，要特别的谨慎，是因为他们也特别的容易敏感，容易受伤啊，因为他们遭遇到太多事情让他苦不堪言。所以稍微我们说错了什么话，稍微表错了什么情，他就会跟过去的受伤光景重叠，立刻投射，就原来一切好的意思他都误会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谦恭，话语要特别的柔顺，然后也要说清楚啊，不要简单的说，那么以为别人就会照着简单的听，那恰巧他又不简单的听，他复杂的听，你看这怎么办呢？啊，一听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到处说教会的坏话，啊，真的是都来不及灭火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谨慎的部分，让自己的自意自满在得胜的过程中间一定要对付清楚，而且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因为常常在自意自满的时候，我们的步伐会变得非常的快，最后常常传道人牧者会站在前面，可是弟兄姐妹落得很后面，跟不上了，跟不上了以后，传道人跟牧者就会觉得我们怎么都跟不上了，啊，那弟兄姐妹会说，牧师你怎么跑那么快，永远都是这个问题，最后永远都勾不上来，最后牧者在传递意向的时候，弟兄姐妹表面上说 yes， 后面都说哦，怎么可能，他面对挑战的时候没有预备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牢牢记着，得胜一定要全面的得胜，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问题就会出在那个没有经历的同工身上，因为他没有看见，没有经历，没有同样的革命情感，没有一起尝试过，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没关系，我奉献就好，我祷告就好了，可是你并没有在当中，你不知道弟兄姐妹多么的出汗出钱出力，多么的同心合意，多么的一起感受的那一个极大的难处，然后同心祷告，然后事情成就了以后，大家都多么的喜乐，你没有那一块。有一年我们以前一位牧者，他终于把事工交代清楚了，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忙圣诞节的工作，哎呀，里里外外全员动员，然后最后呢，服侍完了以后，结束了以后，在12月25号之后，他在核心同工中间，他就低下头来说，我必须要认罪悔改，因为我发觉今年的圣诞节我一点都不喜乐。哎，大家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后来检讨，我没有参与，我只有分配工作。嗯，大家都突然哦，对，分配工作有必要，同在服侍的行列中间也非常重要。 我分配工作，我督导，但是我在现场督导，我不是在办公室督导，我在第一线中间陪伴大家，需要帮忙我可以随手帮忙一下，需要提什么东西我可以随手提一下。旁边的同工说，哎呀老牧师你不要提没关系，那我们说好你提，但是我谢谢你啊。这种片语之至简短的互动会使得我们是一个家，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美好的亲密关系。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步伐，享受与主警醒片时中间的美好，使我们无论是在加密山上，无论在你家庭的咔咔角里面，在你的卧室当中，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你都与主同心，不断地寻求守望祷告。当你与同工们一起为这样的服事同心祷告的时候，你就有一份渴望，当见到他们的时候，你就问他们怎么样，事情怎么样，当他们告诉你前方的同工回来告诉你前方打仗的中间多么的喜乐的时候，你的后面守兵器的人就是同样的分得奖赏啊，一个都不少，一样的。哎，你说前面的很累，你后面的不，我后面的也一样的警醒祷告，预备等候。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同心的，所以祷告跨越时空，祷告跨越位分，祷告超越许许多多，直达神的心意，与他警醒片刻。哎呀，多么美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不同服事的岗位，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地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在神的爱中同心侍奉。以利亚当时在经历加密山上中间火的复兴，烧一切的祭物，石头沟渠的水，让众人看见神的灵在当中，而他回来屈膝祷告，如同产妇一样的需要水的丰盛。所以火的得胜很重要，水的丰盛也非常重要。火代表一个精炼，一个焚烧，去除悲情下品，草木和谐。但是去除完了以后，你要建造，建造中间需要灌溉。耶斯列明，耶斯列城，原来的耶斯列就是神的苗圃，上帝要灌溉，要浇灌，要栽培，要建造。弟兄姐妹，你渴望勇敢地在第一线服侍神，必须要接受牧者他悉心为大家预备的养育课程，培育造就。你说这个我早就会了嘛，你们教小学生，没错，我来参加除了学习更是榜样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很多的长老他们也来学这个，难道他这小学还不会吗？会的，但是他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都一起来学习。他这个行动，这个心肠的表现，比那个学习的功课还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一起伏在神的家中。如果你去以色列看，全部都是老人家留的胡子都白发，全部在那边读习圣经。其实他们可以在家躺着没问题啊，不，他们一定要扶着拐杖，扶着拐杖到哭墙的面前，全心以赴的来读圣经。大太阳很大的，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不断的读上帝的律法书。别的不说，光这份忠心，光这份持守，光这份愿意学习敬畏神，你就知道后面的弟弟妹妹们、晚辈们，他们看到了就会照着做嘛，就一起来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跟榜样，愿意神在我们教会中间持续，一起接受牧者传道的训练跟造就，同心合一。不只是有火的复兴，也有水的浇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丰丰富富而有余，自己得着也分享出去，使得这社区的人都得着。对面是一个学校，你就知道多少学生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啊。学生工作非常重要，无远佛界，他们在这个地方受好造就，得着福音，到全台湾甚至世界各地各个地方，他们可能有做到你完全无法想象的事工，点燃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国度。因为屏东浸信会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他们受大学教育的时候，有一次美好的时间，有福音的信息，有一个很好生命的见证，这个人的生命被翻转，被点着，他就会到各地各方去。难道信实的上帝不会纪念贵教会中间的服事吗？他会差遣各地各方，将金银财宝给你们，让你们建造更美好的事工服事，更美好的生命建造，使得从这个地方发起，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没有？倒是真的，你准备好了没有？倒是真的。上帝的复兴临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你自己成为一个快此达量荣耀的器皿？准备好了吗？求神保守带领我们。有一天我们准备好了，神赐下，我们全团发起，不只是你，不只是你的家，不只是你的邻居，这个地方要像经历山东大复兴一样的浸信会的服事要重新燃起，为了荣耀主的名。第三个就是惧怕中间要经历神的医治啊，前面有缺乏等候，中间有征战得胜荣耀，但是有一块心底中间的没有人知道的空处，那就是恐惧。以利亚进到耶利哥还没多少时刻，这个时候耶洗别放话杀他，他一听立刻跑人，甚至跑出去以后求死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一路躲回何烈山，神的圣山，就住在洞中不出来了。耶和华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着，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时候神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神却不在当中。风后有地震，神也不在当中。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火中，火后却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就对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上帝你没别的话了吗？只是一直在问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可是想一想，前面那么荣耀的光景，光辉烈烈的杀败仇敌，怎么回到城池中间最安稳的地方，因为一个女人放了一句话，以利亚你的豪情壮志就全然消化无极了，这个也很奇怪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也愿意为上帝死吗？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吗？这有什么问题呢？这边刮一刀，那边砍个头，其实都是死，那什么问题？诶，可是他就是逃跑了。惧怕其实是第一情绪，他不需要原因的。有时候太多过往的破口，曲曲叉叉的拼凑成一个没有光的无底洞，苦于挣扎恐惧的人啊，他害怕落下去，但是他也害怕走出来。常常看见有一些稍有成就的弟兄们碰到一个天大的难题，就此没落，一蹶不振，躲在家里成为宅男，再也不出门。他心中既愤怒如火，可是绝不出门面对这现实的人生。他恨透了这个世界，但是也影响了他旁边周围的亲人，所有的人都爱莫能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每一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就这样，就死给你看。他愤怒到极点，是因为他恐惧到极点。恐惧真的不需要理由，他直接触碰到你心灵最深处中间的那一块，没有人知道，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可是你就怎么如此了。求神帮助我们。有些人害怕掉下去，可是掉下去的人也害怕走出来。 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了想要比较、想要计较这种事。以利亚就开始与列祖比较，我不比我伟大。可是想想后来最后登山变相的时候，并没有找别人，不是找以利亚也摩西而已吗？那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是神所看重的，又赋予重大的任务，得胜而有余。那他为什么会觉得他真是不过尔尔呢？第二个，他会跟他的待遇计较，为什么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我的命，寻索我的命？他觉得这样不公平。当他活在受伤的光景中间，左边是比较，右边是计较，这两个拳头左边拳一拳，后边拳一拳，他脑子就开始昏了。其实这件事情就反映出来，以利亚他真实的呈现了内心深层的光景，有一个没有解开巨大的情绪。每一个男人其实都有这一块，因为社会的压力，我们就要变成酷酷的，所以我们绝对不随便的流眼泪。可是隐藏在我们心中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没有处理好，然后慢慢的最后拼凑成一个无底洞，深的不能再深。然后我们自己也想说，算了，不要管了，打个包吧，保险柜一锁，把钥匙丢了，没事了。可是最后十年八年呢，情境有点重叠了。突然有一天孩子冒出句话说，爸，你从来不做一个好榜样。哇，这一下子老子火的跳出来，跟他拼了。他怎么知道我，奇怪，想想说我需要生那么大的气吗？对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需要生那么的气吗？这一个八年抗战我都应该死里来活里去了，这么样子的事情我都咬着牙都度过了，那吃阴沟水然后吃那个什么东西都过了，我干嘛跟这一些这孩子闹什么呢？原来其实我里面很多不舒服，我没有受到当得的待遇，为什么他们都不尊重我，还有弄那句那个把我那么弄来弄去的，我的活的空间都没有了。他里面到底有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他非常不舒服。可是那你要什么我们可以给你满意吗？也没有，找不到。所以这些五味杂陈的东西都潜伏在心灵的深处。他感受到圣灵的工作非常令他感动，可是一碰触到他那个心灵的问题，他就没办法饶恕啊，碰不得，一碰的时候就翻脸了，不是这样子吗？到底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有什么解不开的巨大情绪呢？谁惹了我们吗？这个世界需要给我公平吗？我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次我参加了卡内基的一个课程，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课程的目标，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表达我们心中的愤怒。我自己坐在当中，前面的同学一直在表演，他们表演的东西开始触动到我里面原来有的那些情境，我开始一个一个的好像要走上来了。湖水井底下的那个怪兽又慢慢的爬出来了，原来他没有死啊，原来他并没有消失，只是潜伏在我心灵的深处越养越大而已。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就站在台上用力的把我的眼睛丢在地上一踩，我大吼一声说，我受不了了。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牧师，所有三十几个同学看着我那个抖动的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突然我发觉我醒了，我需要很健康的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不能再假装了。所有的舞台如果不是真实的，那真是幻灭。我们需要真实的面对神，也真实的面对自己。 在每一个惧怕中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午夜梦回，呈现在你脑海中间的是什么？惧怕孩子犯错，害怕他们不回家了，惧怕你曾经有的那个光环失去了，惧怕那些见不人的丑事情有一天被别人揭露了，惧怕那爱你的人离开你了。其实我们心里面没有得着什么安息，只留下挥之不去的那些反反复复，理不清楚的恩恩怨怨。我们需要想一想，我要赶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何烈山的洞口与神相遇。每一位服侍者，你都有一个何烈山，都有一个听小声音的声音要学习，你要安静下来，否则你听不到崩山碎石大地震，你能够听得到那微小的声音吗？如果你不愿意寻求，你是听不到的，但是寻找的又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如果你专心在这个危难之处，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话，上帝的应许，那再微小的声音都被你听见。学习在惧怕中间不要放手，继续的抓住神，经历他的医治，聆听他对你慈神爱所的呼唤，使你的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要放下的就放下，要饶恕的就真正的饶恕。求神保守带领我们对付那个自哀自怜的作祟，调整我们里面自己真实的人生定位，重新对焦在基督耶稣我主我神的身上。生命因着上帝的位置，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位置，因着上帝对你定睛看你，我们也转而定睛看我们的神。既然以利亚称为我的神是主，他的一生就朝向主，不断地经历他，透过缺乏征战，透过里面的恐惧，都来面对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生命就在你的里面逐渐地成为透亮，使义人的道路越走越明，直到正午，你成为一个荣耀的彰显，上帝要将他的荣光反照在你的身上，使你荣上加荣，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乐上加乐。端看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愿意真实的摆在你面前，经历你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来祷告。全能慈爱的父上帝，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求你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每一个个人在这个时刻单单只想到你自己。主啊，你是我神我主，求你在我的生命中间再次拉拔，除去我心中一切的恐惧害怕，除去我中间一切的自哀自怜，除去我在得胜中间的自满自傲。主啊，求你也保守我在缺乏中间一切自尊心作祟。主啊，帮助我回到你的面前，蒙受你的供应，蒙受你的大能，蒙受你的医治，成为一个健康的荣耀你名的儿女。主啊，我勇敢在你面前站立，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在此时此刻内住在我们当中，再次医治我们，再次的帮助我们，再次怜悯我们，让你成为我们的一切所有。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感谢神透过燕子年牧师对我们说话，透过先知以赛亚先知以利亚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看见自己生命的好像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在缺乏当中，经历在惧怕当中，经历在那个神的丰盛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和以利亚一样的境遇？好不好？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为自己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主你的医治，经历主你的供应，跟经历主你的调整。主啊，你帮助我们心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主啊，你话语激励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知道主你的信实。主啊，使我们向你仰望，愿你恩待我们。哦，主啊，是的，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亲爱的巴父神，主啊，谢谢你对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你的话是如此的信实。主，你的恩典也是如此的宝贵。主，帮助我们的生命经历，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无论在何种境况当中，我们都知道主你自己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跟缺乏，求你来赐福帮助我们。主，我们那些骄傲之意，主，我们那些自满，主，我们那些骄傲，主啊，都求主来剪除，帮助回转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用诗歌来宣告说，主啊，我要看见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求你降下同在，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求你降下同在，在你指明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指明你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我们从站立来敬拜神。
求你降下同在，在你指明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使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继续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你服事的生命来祷告。叶牧师透过神透过叶牧师更多的来提醒我们，在服事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愿意学习顺服，更多的愿意学习摆上，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来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跟恩典当中，我们来得以成长。继续开口同神一起为自己来祷告。 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继续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心来到你的面，主啊，是的，谢谢恩主，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的心就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恩待我们，主啊，是的，谢谢阿爸父神，主啊，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让那些自意老我全都除去，那些啊自怜，主啊，也都全都除去，这自怜自卑都全都来除去，主啊，愿你来恩待怜悯我们，主啊，是吧，是的，主啊，主啊，来到你面，主啊，要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谢谢恩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主啊，我们同心合一肃立在你的面前，愿意领受你给我们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医治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